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2月25号星期日，以下国际新闻。中国浙江省政府星期日说，这个上海附近的工业大省每日新增确诊病例约100万例，预计这个数字在未来几日是会增加一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星期日说，虽然全国范围里面的病例激增，但截至星期六的五日内，中国大陆没有报告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在北京全面改变清零政策之后，中国的感染人数是激增，市民和专家呼吁提供更加准确的数据。清零政策导致几亿的中国民众遭受无情的封锁，并且重创了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中国卫健委在星期日宣布将会停止报告每日疫情情况，改由中国疾控中心发布。浙江是少数几个估计近期包括无症状感染者在内的感染病例激增的地区之一。浙江省卫健委副主任余新乐12月25号在一次新冠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面说，根据近期的病例监测和社区的抽样的调查，对感染的情况进行预测。目前浙江省日新的新增报告的阳性人数已经突破100万例，高峰期即将达到，预期元旦前后是达到高位的平台期，届时全省每日新增的阳性人数将会高达200万，高峰期预计维持一星期。浙江省人口6540万，浙江省说在全省医院治疗的13583例感染病例当中，有一例是由新冠肺炎引起的严重的症状，242例是由基础疾病引起的重危的感染。中国国家卫健委在12月25号星期日宣布将不再发布每日疫情信息，至此持续近三年的中国疫情通报是突然停止。中国国家卫健委是没有解释为什么是突然停止持续近三年的疫情通报，以及中国疾控中心以什么形式、什么频率是发布疫情信息。中国全国目前笼罩在新冠病毒疫情大范围大量人群感染的瘟疫之中，这场疫情大爆发和以前在一些省市的局部疫情爆发不同，当时中国仲实行严格的清零政策，中国当局各级的部门对那些发现感染病例的地方采取严格封控，限制人民的出行，在一定程度上是或者是推迟了疫情的大爆发。观察人士说，面对可能有几百万甚至更多的感染病例，中国各地的疫情防控部门已经完全失去对疫情的管控，亦都没办法获得较确切和可靠的感染人数，地方失守，不能够报上可信的数字，中央对此亦都一筹莫展，与其掩耳盗铃，不如干脆不报，以免落人口实。中国官方媒体报道说，中国西北部新疆地区一座金矿星期日发生塌陷，救援人员正在努力营救被困地下的18个人。在星期六下午发生的塌陷的事故的时候，共有40人在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县西部黄金伊犁有限责任公司原名亚希金矿的井下作业，其中22人安全升井，18人被困。伊宁县距离哈萨克斯坦边境约100公里。新华社星期六的时候报道说，营救行动正在进行当中，以救出其余的矿工。近几十年以来，中国的采矿安全状况有所改善，媒体对重大事故的报道亦都能够及时如实报道。过去很多事故因为各种原因没办法见诸报端，但是在一个安全规定经常松懈的采矿行业，尤其在最简陋的场所，事故仍然频繁地发生。去年9月，青海省西北部一座的煤矿发生冒顶事故，19名被困井下的矿工在经过长时间搜索之后是被发现死亡。但是在2021年12月，山西省北部一座透水的煤矿当中有20名的矿工获救，另外有2个人死亡。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星期六表示，虽然俄罗斯的攻击使到几百万人陷入黑暗，但是乌克兰人将会在这个圣诞节创造自己的奇迹，展示他们仍然是不会屈服。泽连斯基在俄罗斯发动入侵乌克兰战争是十个月当日的讲话当中表示，虽然获得自由的代价高昂，但是被奴役的代价将会更大。这场战争已经造成几万人死亡，几百万人流离失所。他说他们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已经经受了攻击、威胁、核讹诈、恐怖和导弹打击，因为他们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战。 自从10月以来，俄罗斯无情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对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经常导致主要的城市断水断热。泽连斯基在12月庆祝圣诞节的乌克兰人发表的视频讲话当中发表了上述的言论。大多数乌克兰人是东正教的教徒，他们在1月初纪念这个节日。他说即使在完全的黑暗当中，他们都会找到彼此紧紧的拥抱，如果没有暖气，他们会彼此拥抱很长一段时间来到温暖彼此。他们会好像往常一样这样微笑和高兴。有一点不同，他们是不会等待奇迹的出现，因为奇迹是他们自己创造的。这段视频时长5到9分钟，在夜晚的户外拍摄，背景只有几盏的白灯和一棵的圣诞树。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军队正在顿巴斯东部地区作战，而其他人就逃离俄罗斯的侵略，在国内外是流亡。他说他们已经与俄罗斯战斗了300多日和8年，怎能够让他们的妄想得逞呢？泽连斯基所指的是俄罗斯2014年占领克里米亚。俄罗斯总统普京要求俄罗斯国防产业加紧努力。普京星期五在视察图拉武器工厂的时候说，不单止是俄罗斯的军工产业需要用最短的时间确保乌克兰前线的俄罗斯军队得到他们需要的东西，一些武器的性能也都必须根据战场的作战经验进行提升。俄罗斯国防部长也在星期五说，俄罗斯会从明年开始增加卡拉什尼科夫工厂的武器订单。俄罗斯军队同时与白俄罗斯进行了战术演习。普京说，俄罗斯军方需要吸取在乌克兰的教训，他承认他的动员行动未有按照计划进行。普京保证目前帮助俄罗斯军队赢得这场战争的预算无限制。有官员说，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当中丢失或者放弃了大量的军用的装备，有几万名的军人死亡，并且放弃了最初夺取的一半的领土。但是克里姆林宫星期五给出不同的分析。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新闻简报当中说，俄罗斯在乌克兰去军事化方面取得很大进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讲到几篇的年终报道回顾的。回顾同时对抗中俄，美国是否别无选择呢？不过我们会首先来讲到全力推动经济复苏，中国民营企业经济会否迎来春天呢？面对经济增长的困难前景，中国最高领导层近日强调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一些分析认为，政策制定者将会放宽私营部门的铁腕控制，来帮助经济增长恢复，但这个并不代表着决策者对加强经济控制的思想发生彻底的改变。据美国之音记者杰西法治华盛顿的报道，在上个礼拜结束的为期两日的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中国最高经济政策的制定者要求保护民营企业家的权益，强调平等对待民营企业的重要性。会议声明写道，要从制度和法律上将对国企、民企平等对待的要求落实下来，从政策和舆论上去鼓励支持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的权益，各级领导干部要为民营企业解难题、办实事、构建亲清政商的关系。在年度经济定调会议上释放的亲商信号，可能是暗示着中国官方会在明年放宽针对民营企业的控制。私营部门在过去两年来一直受到严厉的监管打击，而该部门一直是推动国民消费、投资和就业的主要来源。海头云观首席亚洲经济学家马克威廉姆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政府尽他的所能在推动经济增长，但是并不代表着领导人放弃了针对私营部门的控制。威廉姆斯说，最近政策声明正在努力向投资者保证私营企业在习近平的领导之下的中国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但是要恢复乐观情绪是很难的。习近平在他执政的10年当中明确表示过，他认为党、 应该在社会的所有领域都有发言权，当中包括了私营企业的活动。而他在几个礼拜前才被再度任命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在这次经济会议召开之际，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在寻求摆脱过去三年来新冠政策所造成对经济的严重损害。由于罕见的民众抗议，中国政府在这个月初突然放开了疫情防控措施，导致短时间内疫情迅速蔓延，大量患病人口为经济运行造成压力，并将阻碍任何经济刺激政策的推进。中国官方在会议上承认，中国国内经济复苏的基础尚不牢固，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的三重压力，并表示稳定经济增长是明年的首要任务。经济学家预计，今年中国没办法实现官方设定的 5.5% 左右的经济增长目标。据世界银行的最新预测，中国今年经济增长预期为 2.7%， 低过世界银行今年6月份作出的 4.3% 的预期。而世行对中国明年经济增长的预期都从 8.1% 下降到去 4.3%。 中国中央经济会议的声明并没有提及到明年的经济增长目标的。这个目标往往在会议上得到讨论，但要等到明年3月的全国人大会议期间才会公开。中国政府的智囊团上个礼拜在一份报告中建议，政府将会明年的增长目标设定在 5.1% 左右。经济专家都表示，中国对私营部门的政策立场反映出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困境。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需要 4% 以上的增长率来到维持党的合法性，而刺激增长的唯一途径就是要通过一个活跃的私营部门。伦敦经济研究机构对战略研究公司经济学家亚当·沃尔夫亦都对美国之音这样说，由于增长乏力，失业率上升，他们似乎有可能为明年设定一个相当激进的增长目标，那么将会限制习近平在政策重整方面能够做到的事情。自2020年年底以来，中国官方以共同富裕和国家安全为名，对从科技到房地产的民营企业发起监管风暴。在阿里巴巴创办人马云就中国金融监管发表批评言论之后，当局就对阿里巴巴展开了反垄断调查，并叫停旗下公司的上市计划，打压行动还蔓延到腾讯、滴滴和美团等大型的民营科技公司。但近几个月以来，中国当局开始软化监管打压的论调。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声明并没有提到反垄断法规的内容，并表示要大力发展中国数字经济和聚焦科技政策的自立自强。全球战略顾问公司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负责中国与科技政策的高级副总裁保罗特廖洛对美国之音说，对于科技行业来讲，会的解读尤其积极的平台公司将会被鼓励在度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和强调国际竞争方面发挥主导的作用。中国政府大力支持位于美中科技竞争核心领域的中国科技公司，由于美中地缘政治关系恶化，北京受到出口技术管制的压力越来越大，并面临美国围绕对华投资采取进一步措施的风险。荷兰国际集团 ING 大中华区经济学家彭凯瑶在近期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政府知道技术对增长很重要的，因此政策将会倾向于支持技术服务和产品的研究和生产。这样与工作会议强调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有关，结合这两项政策，平台技术公司在2023年面临的障碍可能会减少的。除了科技行业之外，中国政府还表示将会为房地产行业提供新的支持，尽管这个可能会导致新一轮的过度杠杆化，增加金融系统风险。继中国政府11月份推出16条措施全面挽救房地产市场之后，经济会议再度强调要确保房地产行业平稳发展，满足开放商的合理融资需求，并促进行业重组并购来稳定房地产行业。深受债务问题困扰的房地产行业已经对中国经济增长构成拖累， 官方對過度的借貸打擊，導致這個在2021年佔國內生產總值 6.8% 的行業發生流動性危機，一些知名房地產商債務違約，引發購房者停貸風波，目前房地產增加值已經連續五個季度負增長。威廉姆斯在近期一份報告中寫到，該會議聲明符合我們對明年的預期，特別是加大財政支持力度，提供更多資金，確保房地產行業最終能夠走出危機。分析認為，對私營部門的青睞可能對經濟增長的實際促進效果有限，而且這些利好勢頭是否能夠持續並落實為具體的政策，仍然有待觀察。因為中國領導層要求加強經濟控制的思想並未有發生實質性的改變。法國外貿銀行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艾利西亞·埃雷羅認為，房地產危機的根源是家庭消費信心下降，這個在短時間內並沒有解決方案，而互聯網行業監管已經很吃緊，投資潛力比過去要弱。埃羅雷在近期一份報告中寫到，中國的房地產和互聯網平台的共同問題就是有周期性的上漲，但未有結構性政策方向的重大改變，這個正是市場大跌的根本原因，那就意味著中國房地產行業將會被當作公用事業遭到嚴格限制，而目前對互聯網平台的把控亦都將會持續下去，令人懷疑好日子已經過去了。一些專家都指出，在習近平領導之下，中國官方已經確立了國家對經濟的控制方針，淡化以經濟為中心的發展理念，這個已經導致國內經濟增長放緩和外國投資者的逐步撤離。智庫大西洋理事會印太安全倡議高級研究員羅谷對美國之音表示，習近平和其他最高領導人認為私營部門應該首先遵循黨的指示，然後再考慮盈利的問題，這一點並沒有改變的。羅谷說，他們中國領導人仍然認為私營部門的很多公司對國家安全構成挑戰，因為他們控制著個人數據，就大型房地產公司而言，他們的債務水平很高，私營部門在大眾的生活中無處不在，包括在黨認為應該牢牢控制的教育等敏感領域，還有他們的相對經濟實力，特別是與國有企業去相比。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傑西發自華盛頓的報導。中國在2020年爆發新冠疫情以來，全國共有約80宗因為違反防疫規定被裁定罪成的案例。中國最高人民法院一名前法官近日呼籲，隨著防疫政策調整，部分疫情案件應該終止審理，已經生效的判決則應該糾錯。有法律界人士則認為，按照中國的國情，要落實建議障礙重重。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隨著中國推出新十條，動態清零成為歷史，曾任中國最高法院法官的王應生近期在微信公眾號發文，認為現時的防疫政策已經改變，隱瞞行程或者擅自外出等案件，如果沒有引發疫情傳播，不宜定罪處罰，判刑未生效的個案應該終止審理，宣告無罪，不起訴或者是撤案，裁決已經生效的個案亦都應該糾錯。王應生引述一位中級人民法院法官說，目前來講將涉案被案判處無罪有困難，會自行延後判決。王應生在12月20日經濟觀察網的專訪中強調，去年11月新冠病毒演變為 Omicron 後，因為傳播病毒而被刑事或者行政處罰的人，按道理亦都應該糾錯。新冠疫情爆發後，2020年1月20日中國國家衛健委將新冠納入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的乙類傳染病，並採取甲類傳染病的預防控制措施，按規定犯妨害傳染病防治罪，嚴重可被判3年至7年有期徒刑。接受美國之音專訪的浙江溫州城市大學退休法學副教授蔡凡肯定修訂傳染病防治法的原意，但是問題是執行過程當中容易受到人為因素影響。
比如说这个像疫苗的话，啊，有一些是。
蔡凡话：以疫苗为例，有啲情况下会同职位晋升、年终奖等挂钩。如果唔打嘅话，呢啲系会受影响噶。而有啲工种你就不能够上岗，你亦都冇办法一定要打。仲有一啲系属于企业行为，因为疫苗无论几咁成熟都好，都会容易出事。就好似打咗疫苗之后叫你签订承诺书，唔去承担责任，呢啲都系不应该噶。中国维权律师黄全章对美国之音表示，传染病防治法根本冇具体列出边一啲系违法行为。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这个罪里边它有几个情形，嫌疑人触碰了这个。
黄全章话，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有几个情形，对于嫌疑人触碰法律所禁止的呢啲行为，喺中国嘅司法环境下，当局系夸大化解释。任意定义一些行为是否违反传染病防治的相关规定，由具体的执法者、司法者自行定义，打击面是很大的。只要某个人行程码出现错误，或者是没有如实申报，就有可能以此为罪名被找捕指控。检索最高法院旗下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布的判决案例，2020年以来这一类判决案例共有80宗左右，最高检、公安部和最高法院亦曾经发布28宗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进行立案处理的典型案例，可以概括为逃避隔离、隐瞒密切接触史、拒不履行特定职责等类型。今年11月至12月初新十条出台前夕，四川、湖南、山西等地仍然有不少涉疫案通报，案件大多数仍在侦办。12月1日，湖南红网发布消息，娄底市两名感染者未向社区报备，出入多个公共场所没戴口罩，因为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12月3日，湖南张家界桑植园一名居民坐车由高风险地区返回家中，没有报备行程和落实居家隔离，造成4人感染，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律师黄全章认为，除非上级下发指令，否则纠错机制难以启动。
片面的过分的依赖这个法条，两假错案出现新的情况也很难去及时的去纠正。
黄全章话，片面过分依赖法条，令到冤假错案即使出现新的情况，亦都很难纠正。如果有陪审团咁嘅正当程序，俾人民参与裁决，呢种案系显而易见，话咁快就解决到。过去一啲基于疫情防控嘅错误不合法嘅规定，亦都会被废除。但系依家嘅机制系自上而下嘅法条式嘅，直到上面出台新嘅规定，佢采取系统嘅纠正一啲案件，呢个时候，一些无辜的人可能已经被关押很长时间。温州城市大学退休学者蔡凡就说，在中国司法当局纠错会牵一发动全身，当局不会纯粹是基于法律精神和原则作出决定。
纠错的话会影响到他们的政绩的，你法院的改判。
蔡凡认为纠错会影响到司法当局的政绩，法院的改判例和检察院的抗诉全部都是有指标的，国家亦会进行考核。一方面国家非常希望这些人能够廉政奉公，但是一旦纠错的话，又会影响到单位的考核。河北青年聂树斌因为一宗奸杀案被定罪枪决，2016年亦即是时隔20几年后被最高法院改判无罪。蔡凡相信类似情况不会出现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罪犯身上。
不可能的啦，防疫当中被判刑啊都是比较轻的。
蔡凡
说，
防疫案当中被判刑的都是刑期比较轻的。聂树斌案是在当事人家属几十年坚持不懈，还有就是有良心的官员和律师的努力，才得以将案件删除。3年防疫肯定有人被拘留被判刑，这些人你如果将他们的案都删走的话，接着下来还会涉及到国家赔偿，那边会有可能呢？ 中国最高法院前法官王应生就透露，有地方法院法官反映，所在区域的检察院有两宗疫情案，本来是计划起诉至法院，目前已经退回公安机关。其后公安机关决定撤销刑事案件，只是作为行政违法处理。王应生认为，这个无疑是好的趋势。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中国解封两个礼拜以来，感染人数骤增，部分医院传出连走廊通道都挤满病号，停尸间还堆满尸体，就连北京郊区的火葬场也都大排长龙。但根据中国官方这个星期发布的疫情通报，解封以来仅有七个人染疫死亡，同殡仪馆上千具遗体等待火化的情况形成极大的反差，引发中国网民连声质疑。台湾卫生专家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排除基础病的死亡率恐怕比国际标准严重低估，少则七成半，多则九成以上。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
中国解封之后，民间感染人数急速增加，微博上很多的网友分享，不理是家里面还是工作单位，敲传扬的痛苦经验，亦就是感染新冠病毒阳性发烧发冷的情况。一位嫁住广西，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女性市民对美国之音说，她和两个在外地的女儿全家都是阳性，单位的人则是轮流阳。她说周遭家人朋友轮流发烧发冷，几日就过去了，但是她自己吃退烧药也都不出汗，全身痛得是比分娩的时候还难受，半夜还惊醒过来，还流鼻血，甚至是咳出血。但是他说自己的症状仍然似乎是比广州那边的人轻，因为他人在广州的女儿症状非常之严重，咳嗽头晕了十几日，近日先至是缓过来。针对就医的情况，他说他住家附近的医院是没有挤兑，但是这几日排队做核酸检测的人是非常之多，但是广州那边的医院就挤兑得很厉害。120亦都打唔通，预约亦都要8个小时之后，而且医院令到人系翻屋企系硬顶。中国网友真系通过咗推特发出多则嘅短视频，透露中国疫情眼见为凭嘅真实惨况。视频当中可以睇到，除咗部分医院嘅通道挤满咗一个挨住一个嘅病床之外，仲有等住睇病嘅人挤喺医院嘅外院，甚至系疑似某医院嘅停尸间，亦都系放置咗至少50具覆盖住黄色丧布嘅遗体尸袋，等待移送。外媒驻京嘅记者，譬如系英国嘅 BBC 嘅记者，亦都曾经发推文表示，就喺佢当地嘅观察，单单系拥有人口2000万嘅北京，就恐怕系有上千万人染疫，就算系首都最完备嘅医疗体系，亦都被严重瘫痪。不过中国自12月7号解封之后，或者是因为不再全员核酸检测，官方的疫情统计数据竟然是不增反降，对比网络舆情形成是极大的反差，而且直至这个星期一12月19号才通报首两宗的死亡病例。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截至12月20号的最新疫情通报，全中国现有的确诊病例371,111宗，重症是329宗，累计死亡的病例有5,241宗，其中7宗为解封两个星期以来的病亡者，分别是在12月18号病亡2宗，以及12月19号病亡5宗。官方解封之后的个位数的病亡病例，以及殡仪馆外车子大排长龙的反差，引发了网民质疑声不断。北京郊区的东郊殡仪馆专收新冠遗体，一位女性工作人员星期三是对美国之音表示，现时火化的队伍已经排到了明年的1月1号。
新冠如果死亡，反正东郊殡仪馆是可以接受新冠遗体的，是需要排队的，可能得排到月底。
这位工作人员说，东郊殡仪馆是可以接受新冠遗体的，但是要排队，可能要排到月底。如果你现时12月21号来办业务的话，可能要等到是1月1号，就是顺利延到日期，现时是可以告诉你已经是到了1月1号左右。 他仲建议可以去其他的区县的殡仪馆试一试，但恐怕亦都要排队，要自行召洽了解具体的情况。呢位工作人员唔愿意透露该馆仲有几多个遗体等待火化，但系综合多家嘅外媒，包括《华尔街日报》、路透、法新社引述唔同嘅工作人员嘅讲话，东郊殡仪馆近期改为24小时制，八座嘅火化炉亦都全天候作业，超负荷工作，原本每日嘅业务量亦都就系30至40位嘅逝者，但系呢一回系放开，每日都系响200具嘅遗体左右。换句说话来讲，根据工作人员提供的零碎资讯，刚是一家的北京东郊殡仪馆的火葬场就可能有高达2000具以上的遗体是正在等待火化。对此中国网民议论纷纷，一位在浙江的网民则是表示，阳的数据都不正确，死亡病例又怎会准？另一位北京在地的微博网民亦都表示，他的身边知道的北京因为新冠死的年轻人就有好几宗，就是未有见到统计人数。一位是位于湖北的微博网民留言话，他这个院子里面差不多每日都送走一个老人，12月18号已经是第七个。而一位上海网友则是断言中国数据是造假，他说以前封控封死的人不会统计，现时放开病死的人亦都不会统计，他们是只会最后编一个数字，而且是放心，数字肯定是比美国是少很多。仲有其他的网友是会话，这个数字对得起殡仪馆带洋工作的师傅吗？或者是批评中国政府防疫防开工作做得好，好差好差，药是买不到，症状是好严重，好失望。针对舆论质疑官方的死亡数据，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在12月20号的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被记者问及到新冠死亡的判断标准，王贵强表示，现时奥密克戎毒株感染以后，主要是在侵犯上呼吸管道、下呼吸管道的肺炎的比例是比较低，当然亦都有一部分是存在着肺炎，而导致呼吸衰竭的这个情况是很少，从临床实践当中亦都可以看到这一点。目前奥密克戎的毒株感染以后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仍然是基础病。他仲表示，老年人直接死于新冠病毒感染导致呼吸衰竭的好少，为了科学实事求是的反映新冠疫情的造成的死亡情况，卫健委最近组织了专家进行了论证，印发了通知，明确对相关死亡病例进行相关的判读，主要又是两个方面，由于新冠病毒导致肺炎呼吸衰竭导致的死亡归类为是新冠病毒感染导致的死亡，而因为其他的疾病、基础病，比如说心脑血管疾病、心梗等等，这些疾病导致的死亡就不将它们归类为是新冠导致的死亡。对此，位于台北的台湾前卫生署长、现任财团法人生物技术开发中心董事陶醒哲表示，如果中国的死亡标准是排除有基础病的新冠患者，这样中国的新冠死亡人数若以国际标准计，恐怕是低估了至少70%。
绝大多数的感染造成的死亡都是因为有潜在疾病的。2020年纽约就有做过一个研究，大体上纯粹是因为感染而死亡。
陶醒哲对美国之音表示，绝大多数的感染造成的死亡都是因为有潜在的疾病。2020年纽约就做过一个研究，大体上纯粹是因为感染而死亡，没有找出其他的原因，只有 0.7% 左右。那些资料来得是不及问，问不清楚，就当它成为是因为新冠感染死亡来计算。全部加起来亦都是有 25%， 所以有 75% 的人都是有潜在的一些其他的疾病。如果用这样的来看待的话，这种新的定义会使到中国所报出来的死亡资料和纽约原来的定义相比来讲，可能会减少 75% 以上，或者是到 99%。 陶醒哲表示，有基础病的病患虽然有一定的存活期，譬如是癌症的病患，但是若然感染新冠引发非癌症等基础病的病情，比如是发烧或者是上呼吸管道的发炎，而于可能存活期前病亡者，国际上皆是计入去新冠的死亡率，不会排除。他说，如果中国现时的死亡标准排除这类的病患，最后的新冠死亡率当然同国际标准是严重短少。根据陶醒哲提供的一份研究报告，美国纽约在2020年初的统计发现， 15,230 位死于新冠嘅病例当中，有11,370人都系基础病，大约系占75%，只有0.7%系大约系99人系单纯因为染上新冠而死亡。而另外3000多人，大约系24.7%，系死于新冠还是基础病嘅判断不明。佢话虽然纽约嘅资料较旧，而且目前奥密克戎嘅毒株较弱，以致系死亡亦都系比较低，但系慢性病患嘅比例仍然具参考意义。譬如系以台湾为例，截至今年五月底嘅新冠死亡病例当中，高达74%系具有慢性病史。他说中国放开之后，疫情才刚刚开始，或者是进入冬季，死亡人口较高，但是到底新冠真正的死亡率是怎样，中国应该是放弃政治防疫，如实反映才能够有效掌握疫情的防控。他说除了殡仪馆处理量，最终新冠致死的实际数据，从一年的超死率亦都可以看得出来，亦就是说比2021年的中国1014,000死亡人口的增加是数额。有位名为是风云学会曾经的博客估计，根据河北、北京等地的殡仪馆反映的业务量，近日大约是升了4倍，亦就是多出3倍的超死人口。若然以死亡峰值为2个星期来计算，这一波最严重的超死率恐怕是达到 11.5%。因此若然以全年超死率的 10% 至 15% 来换算，今年中国因为新冠死亡的人口恐怕是比去年正常死亡人口增加100至150万人。当然如果死亡峰值降至一周，死亡人口即是可以降至75万人以下。美国著名华裔流行病学以及公共卫生专家丁亮近日预测，中国未来3个月恐怕有 60% 的人口染疫，即是 8.4 亿人。以奥密克戎毒株的致死率 0.13% 来计算，死亡人数恐怕是100万人。丁亮认为中共最新的疫情管控目标就是应染尽染，应死尽死，尽早达峰，尽早是复产复商。针对中共进入快速过峰的阶段，引发部分专家提出压平感染的呼声。对此台湾专家陶醒哲表示，中国快速过峰恐怕是非好现象，因为若然感染人数特别是中重症的病患激增，恐怕在短时间内瘫痪医疗体系，令到原本可救治的中重症的病患者因为医疗照顾是能量不足而死亡，即是徒增无谓的死亡人口。根据官方在年初公布的数据，全中国的重症医学床位3年以来已经由每10万人4张增至10张，总数是达到13.8万张，重症医学医师超过8万人，护士22万人。因此若然潜在的重症患者能够做好防护，拉平感染峰值，不造成医疗量能的超负荷，或者是可以降低死亡人口。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王丽玲台北报道。
联邦调查局最近表示，随着该局转向使用新的犯罪报告系统，使用新系统报告仇恨犯罪的美国警察机构的数目急剧下降，但使用新系统的警察机构继续报告总体仇恨犯罪的增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联邦调查局在他们备受关注的年度仇恨犯罪报告当中说，去年全国18,000多个执法机构当中，约有4,000个是没有报告任何仇恨犯罪，将警察部门参与联邦调查局数据收集的比例从前一年的93%降至近65%。联邦调查局的年度报告被广泛用作美国仇恨犯罪的广泛的衡量的标准，向该机构报告数据的警察的机构数量急剧下降，这个使到很难判断去年仇恨犯罪是上升还是下降，虽然其他数据显示总体呈上升趋势。当被问到该报告是否令到任何同比数据的比较变得毫无意义的时候，一位联邦调查局的官员说，除非我们看到执法机构的参与度是增加，并且认识到这个是一个过渡年，否则这个将会是一个正确的看法。新的联邦调查局的报告显示，2021年美国发生了7,262宗的仇恨犯罪事件，相比之下2020年发生了8,263宗这类事件，但是比较这两个数字是不够准确的，因为它们是基于不同的数据的集群。 加州州立大学圣贝纳迪诺分校仇恨和极端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布莱恩·莱文说，当我们看到在主要城市和很多州打破几十年的纪录是被打破的时候，在三分之一的执法机构根本就没有参与联邦调查局的报告的情况下，这个意味着我们根本是没有准确的全国实际发生的事件的官方的概况。莱文说，仇恨犯罪纪录的任何增加都是因为缺乏参与而被抹去。联邦调查局说，虽然警察机构参与他们新系统的数目是有所下降，但是参与的执法机构继续报告仇恨犯罪的总体增加。一位联邦调查局的官员在报告发布前的电话简报会上说，虽然2021年向他们报告的仇恨犯罪的统计数据较低，但是仇恨犯罪统计数据总体上并没有减少，这意味着向他们报告的机构报告的仇恨犯罪有所增加。联邦调查局的新犯罪报告系统称为全国基于事件的报告系统，它是提供了关于犯罪的更加精细的细节和背景。该局表示，这个将会使到警察机构能够更好地打击犯罪，但是不利的一面是没有能力作出系统转换的警察机构的参与率是比较低。联邦调查局和司法部的官员说，他们正在努力通过培训和其他的措施来到提高参与度。仇恨犯罪报告率水平低与联邦调查局10月发布的关于整体犯罪的报告的低参与率是相呼应。联邦调查局在该报告当中说，只有 63% 的执法机构报告了2021年的犯罪数据，这个是40多年来的最低参与水平。联邦调查局将仇恨犯罪定义为完全或者部分由犯罪人对种族、宗教、残疾、性取向、族裔、性别或者性别认同的偏见所激发的刑事犯罪。近年来，仇恨犯罪是呈上升的趋势。去年联邦调查局报告说，仇恨犯罪上升到200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2001年9月11日发生的恐怖袭击助长了对穆斯林和其他被视为穆斯林的人的袭击的激增。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2022年10月份，拜登政府推出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与国防安全战略，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共同挑战，同时中俄关系越来越紧密，乌克兰战争削弱了俄罗斯的军事与经济能力，使得到俄罗斯更加依赖中国，同时对抗两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美国是否有能力呢？在中俄之间，美国还能不能够进行反基辛格的战略呢？下面请听一篇年终的报道，同时对抗中俄，美国别无选择，请听思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10月12日，拜登政府发布任内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点名中俄对美国构成不同挑战。根据这份战略，俄罗斯对自由又开放的国际体系构成了直接威胁，而中国是唯一一个既具有重塑国际秩序的意图，又具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外交、军事以及技术力量来推进这个目标的国家。国家安全战略原定2月公布，由于俄罗斯2月入侵乌克兰，战略的公布被延期。报告说，未来几年美国面临的压倒性的挑战将会是超越中国，并且是压制俄罗斯，同时专注于恢复国内受损的民主。随后不久出台的国防安全战略亦都将中俄列为是战略竞争者以及是潜在的敌人。报告说，俄罗斯是迫切的威胁，但是中国是步调挑战。中国军力的发展步调成为了美国的军力发展步调的衡量标准。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华盛顿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阿伯拉罕·林肯1860年11月当选美国总统，他宣誓就职时面临着美国历史上最严峻的危机，因为南方各州终于就奴隶制全废问题开始将退出联邦的威胁付诸行动。南 南方角州不希望林肯当选，他是共和党人，而共和党反对速奴。林肯从来没说过要结束南方的奴隶制，他觉得什么人都没权利这样做，但是同时他亦不希望看到奴隶制度的进一步扩张。林肯对南方人说，你们认为奴隶制是正确的，应该推广，我们认为奴隶制是错误，应该限制，这个就是问题所在，是我们之间唯一的严重分歧。在主张速奴的极端主义者看来，这一点就足够了。他们相信林肯和他所在的共和党不用几耐就会赢得国会和联邦最高法院的控制权，跟着下来他们就会修改宪法，全面禁止奴隶制度。就算这种情况不发生，南方人总是忧心忡忡。他们指出，除非将奴隶制对外推广，否则的话，南方奴隶的人数迟早会过剩，使黑人和白人为控制权发生冲突，其中一方终将被消灭。因此总统选举前，南方人就开始考虑，如果林肯当选，他们应当采取的对策。十月初，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威廉吉斯特写信给南方各州，信中说大家应该共商大计，考虑林肯一旦当选他们应该采取的行动。吉斯特说，大选结果一宣布，南卡罗来纳州就要召开特别大会。吉斯特还说，如果有其他哪一个州宣布退出联邦，南卡罗来纳州一定紧随其后，如果其他州都决定留在联邦里面，南卡罗来纳州就单枪匹马自己行动。南方各州在回信中表达了各自的立场。阿拉巴马州和密西西比州表示，他们不会单独退出联邦，但是愿意跟在其他州后面。路易斯安那州和乔治亚州说，除非北方对南方采取行动，否则他们不会退出联邦。北卡罗来纳州表示，还未决定要怎做，除了南卡罗来纳州州长吉斯特以外，似乎没有人愿意带头退出联邦。1860年11月6号，阿伯拉罕林肯当选总统，消息传来，南卡罗来纳州群情激昂。对于很多人来讲，林肯的胜利就意味着南卡罗来纳与美国联邦的一刀两断，标志着南方独立的开始。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两位联邦参议员，一名联邦大法官和一位联邦税务官员先后宣布辞职。美国国旗换成南卡罗来纳州的州旗，州议会决定12月17号召开特别大会，就退出联邦一事做最后决定。南方其他几个州亦采取类似行动。退出联邦的问题与奴隶全废的问题一样，是南北双方意见分歧的焦点。南方人声称自己有权和平退出联邦，但是北方人并不认同，他们觉得这个是叛国，会引发内战。林肯宣誓就职前的几个月里面，总统布坎南试图化解争端。首先，布坎南建议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特别大会，给南北双方协商解决争端，结果遭到内阁里面南方人的反对。布坎南又提出第二项方案，就是发表包括司法部长意见书的强硬的政策声明，明确表示为保存联邦的完整，政府不惜动用武力。这项方案同样遭到内阁里面南方人的拒绝。布 坎南只好同意缓和声明的口气，只是强调说总统有权派兵进驻某个州，协助联邦警方执行联邦法院的裁决。但是如果联邦法官辞职，没有联邦法院的裁决，就讲不上执行和不执行的问题了。因此向南卡罗来纳州这种联邦官员已经辞职的州派兵，无异于对这个州发动战争。按照美国宪法的规定，只有国会才有权宣战。布坎南接受声明的措辞，他巴不得给国会来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国会亦束手无策，南卡罗来纳和北卡罗来纳州的国会议员都已经做出难以改变的决定。来自美国大南方的多数国会议员都不想留在联邦里面，主张退出联邦。而同时北方很多议员都是因为保证不被奴隶制向西部蔓延才当选，他们亦不愿意出尔反尔。一些议员希望布坎南在向国会发表的年度讲话中能够提出妥协方案。布坎南在国会讲话中首先炮轰北方的废奴主义者，说他们要为眼前的危机负责，是他们的干涉引起大家对南方奴隶起义的担心。跟着下来，布坎南又要求南方人接受林肯当选总统的现实。布坎南说任何一个美国公民按照选举程序当选美国总统都不应该成为联邦解体的起因。布坎南宣称根据宪法任何州都无权退出联邦，但是他同时承认如果哪一个州执意退出，联邦政府亦无计可施。布坎南说归根到底，我们的联邦是以民意为基础，绝不能够靠内战的鲜血来维系。如果联邦不能够活在人民心中，就终将灭亡。布坎南建议国会就奴隶制问题提出一项宪法修正案。他说修正案应该承认蓄奴州奴隶主对奴隶的所有权，在新增领土成为正式的州以前，这种权利亦应该受到保护。修正案还要取消各州干涉将逃跑奴隶送还奴隶主的立法。没人支持布坎南的讲话，北方人不喜欢他面对国家分裂所表现出来的联邦政府的无能为力。而同时退出联邦违宪的讲法又使南方人难以接受。布坎南的讲话没有收到任何效果。过了没几耐，南卡罗来纳州就召开退出联邦的特别大会。大会代表投票决定去留，结果其实早就有所决定。大会的一个委员会负责撰写退出联邦的决议案。决议案简明的宣布南卡罗来纳州人民决定终止1788年接受美国宪法的契约，南卡罗来纳州与联邦之间的关系正式结束。特别委员会1860年12月20号向大会提交了这份决议案。大会代表没有举行任何辩论，立即投票表决，结果一致通过。南卡罗来纳州虽然退出了联邦，但是当地属于联邦政府的财产要怎样处理？南卡罗来纳州如今又是一个怎样的身份？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约好放工之后一起到餐馆吃饭，李华先到一步。今天我们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Have a full plate 以及 To kill time。
Hey Larry， 我在这里啊。
Hey 李华， Phew， It's so good to finally sit down and relax。
你为什么累成这样的？是不是不舒服啊？
I'm just a bit tired. I've got quite a full plate at work right now. It's been a very stressful couple of weeks.
A full plate? 什么话？你在办公室已经吃了一大碟饭，你不是说好跟我一起吃的吗？
Oh, I don't mean a real plate of food, Li Hua. It's just a figure of speech. Saying you have a full plate at work means that you are very busy. It doesn't actually have anything to do with food.
哦，我明了。说自己 have a full plate，意思就是在有限的时间里面要做好多的事。
That's right. That's exactly how I would describe my situation at the office right now.
那我期中考试之前没日没夜地温习功课，那可不可以说 I had a full plate?
Yeah, that would be a perfect example. Everyone feels like they have a lot on their plate when finals come around. Or last fall when my friend Steve was working two part-time jobs while going to school, I could say he really had a full plate back then.
好了，我明了，讲了大半日 a full plate， 我的肚子在叫了。服务员来了，你想好了要叫什么东西送啊？
You bet I am. I've had such a full plate at work, I didn't even have time to eat lunch today.
什么话，你居然忙到连晏午饭都没时间吃。总之是这样，我们应该去吃自助餐啊。
That was a superb bacon cheeseburger. Now, if only I didn't have to worry about going back to work tomorrow morning.
不想去翻工，你开咩玩笑啊？我敢担保，好似你呢啲咁样唔可以得闲嘅人，如果冇工做，成日留喺屋企，一定会无聊到发神经啊！
Li Hua, you don't know how lazy I can be. Killing time is one of the things I do best.
Killing time? 乜嘢系 kill time？
Killing time is just another way of saying wasting time. Of course, I wouldn't actually kill anything.
Oh, killing time 就是中文里面讲的打发时间。
That's right, and I am an expert at killing time.
哈哈，这一点我可以做证。你每日将好多时间用来打电子游戏，浪时间的能力的确是已经达到了专家的水平。
Very funny. So, I like to kill time with my PlayStation on the weekends.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And besides, I'm not the only one who knows how to kill time. I always see you playing those online games with your friends.
哈哈，咁又系真嘅。上网玩游戏的确系消磨时间嘅好办法，可以令我放松。Well, I guess I'm good at killing time too.
Now, if I didn't have such a full plate at work, we could have more time to kill together.
哈哈，不如咁啦，你听日放咗工嚟图书馆陪我读书，我准备考试，你就消磨时间。
Well, I think I'd rather go shoe shopping before staring at the walls in some library.
Shoe shopping? 冇错，好主意，我哋去睇鞋啦。
Let's just say I'd much rather kill some time at home rather than spending a few hours at the library or the shoe store.
想反口冇咁易啊！既然你主动提醒我。咁就一定要陪我去行街。
Okay. Can I at least listen to my MP3 player while you try on the shoes? Listening to music is a very relaxing way to kill time.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have a full plate， 意思就系指喺有限嘅时间里面有好多事情要做；而另一个咧就系 to kill time， 意思咧就系指打发时间、消磨时间。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会。
好啦，今日美国之音两个钟头嘅节目又到此结束，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